奥巴马会晤安倍晋三，重申美日同盟不是挑衅中国。自由之家报告称，习近平掌权后，中国新闻自由急速恶化。巴尔的摩展开第一晚宵禁，国民警卫队驻守街头。晚安，欢迎您收看4月29号星期三晚上的 VOA 卫视新闻，我是郑玉文。尼泊尔强烈地震至今5天了。救援人员在星期三清晨救出了一名生还者，稍后我们将有来自灾区的最新报道。另外，台湾总统马英九就两岸关系发表了重要讲话，他到底说了些什么呢？我们将有详尽报道，请您锁定今晚的 VOA 卫视新闻。下面我们先请安华为您播报这个小时的国际新闻。安华。
好，玉文，我们接下来来关注的是巴尔的摩的局势。巴尔的摩经历了星期一的暴动之后，星期二又有居民走上了街头。虽然整个城市大体是恢复了和平，并且呢实行了宵禁，但是夜幕降临之后，小规模的抗议人群和警方仍然爆发了冲突，导致至少10人被捕。下面来看美国人记者莫西在巴尔的摩的报道。
一少部分警方称之为煽动者的人无视这个城市强制实行的10点过后的宵禁，向警察投掷玻璃、塑料瓶和垃圾。冲突发生在靠近宾夕法尼亚大道和北大街附近的一个社区，星期一夜间一些破坏分子在那里放火焚烧了一家便利店，那里也是星期二下午一场比较祥和的示威活动的中心。抗议活动的组织者和附近的居民说，他们希望展示巴尔的摩与一些抗议人士所采取的破坏方式不同的一面。
这是我们的社区，我们的家园，我们抗议，但我们不破坏。我们在这里从事建设性活动，我们让一些小孩子也参加活动。如果我们任凭那种破坏事件发生，这些小孩子会怎么看，怎么想？
除了被烧毁的便利店之外，当局也在调查星期一夜里动乱期间发生的另一场大火。一位当地居民说，
上一次我闻到这种味道是在1968年，当时我还是个孩子，这种气味完全相同，这是痛苦和苦难的味道，这种味道撕裂你的心。看到这座遭到破坏的建筑以及城市街道上的乱象，我看到痛苦和苦难，我看到人们呼唤帮助。
预计抗议活动还会继续，人们在等待巴尔的摩警察局星期五发布有关黑人青年弗莱迪·格雷死因的更多信息。目前实行的宵禁将持续到下个星期。美国之音记者莫西巴尔的摩报道。
印度尼西亚当局星期三证实已经处决了8名毒贩，此举引起几个国家的强烈谴责。印尼司法部长拉塞蒂奥证实，这8人在中爪哇的努沙坎邦安岛一所监狱中被行刑队执行了枪决，包括4名尼日利亚人、2名澳大利亚人、1名巴西人和1名印尼人，他们的家人和支持者聚集在附近为其守夜。包括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在内的世界领导人以及人权组织曾呼吁印尼不要对这些人执行死刑。去年10月出任印尼总统的佐科是死刑政策的坚定支持者，他认为印尼面临毒品泛滥的紧急状况，印尼法律规定毒品走私罪一律处以死刑。尼泊尔上星期六发生强震之后，尼泊尔总理估计死亡人数可能多达10000人。美国林记者赫尔曼从加德满都发来报道说，国际社会纷纷慷慨相助，援助物资不断涌入尼泊尔，几乎压垮了尼泊尔唯一的国际机场。来看报道。
特里布万国际机场现在像是一个军事基地，挤满了为参加一项人道主义行动而来自世界各国的飞机、直升机、士兵和飞行员，有些甚至来自不怎么友好的国家。美国驻尼泊尔大使刚刚在这里迎接了美国国际开发署派来的灾难援助应急队，他们首批运来了价值1000万美元的援助物资。
鉴于尼泊尔目前所处的情况，尼泊尔政府工作做得不错，这样规模的地震对任何政府都是挑战，他们是好的合作伙伴。今天早上我与他们的总理见过面，我向他提供了一切可能需要的援助，而且我们将大力加强援助。
但飞机场已经被疏散航班和其他应急飞机挤满，更多装载着救援人员和事物、药品和饮用水等急需物资的飞机无法着陆。来自日本的一支70人的救援队伍终于踏上了尼泊尔的土地，开始救援工作，但救援的黄金时间正在流逝。在加德满都山谷，可能还有数百人甚至是数千人仍被压在倒塌建筑的瓦砾中。日本救援队最早开始搜寻的地方是尼泊尔最著名的宝塔之一加德满都塔，他们在那里加入了德国搜救队的工作，在废墟中找到了至少21具尸体。这片地区的店主确信还有许多人被埋在地下。贾阳地说，他看见两名亚洲男性在宝塔那里拍照，随后宝塔就被震毁了。
我从洗手间回来，一名男子一把拉住我大喊快跑，就在那一瞬间，那座庙就像切蛋糕一样倒进我的店里。
尼泊尔紧急求助30万顶帐篷，这个数字足以说明这场灾难的规模。联合国说有800万人受到地震的影响。在加德满都各地支起的帐篷，不只是为数以万计被地震夺取家园的人提供避难所，这里也是印度教徒占多数的尼泊尔人祈祷的地方。他们祈祷这个亚洲最贫穷的国家之一能够有一个美好的未来。美国之音记者赫尔曼，加德满都报道。
美国总统奥巴马说，中国不应当将坚强的美日同盟视为挑衅。奥巴马在欢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时候做出了上述表示。那么这两位领导人还讨论了安全和经济关系等问题。下面是美国之音 VOA 卫视记者潘德从白宫发来的报道。
二战结束70年后，昔日死敌的美日两国领导人如今成为肩并肩的盟友。他们承诺通过加强防务合作指针，让日本逐步脱离和平宪法，保证彼此的安全。奥巴马总统说，
我们两国军队在应对海事安全到灾害响应等一系列挑战上的共同合作将更加灵活，更加有所准备。我们的军队将更加紧密地进行计划、训练和行动。
奥巴马总统星期二还指出，这种强大的同盟有利于世界，不应被视为是对中国的挑衅。奥巴马说，美国一贯欢迎中国和平崛起，但他同时承认，在包括日本认为是其领土的尖阁列岛及中国所称的钓鱼岛问题上存在领土纠纷中，围绕北京的深索立场确实存在紧张。
他们不是通过正常的国际争端解决机制解决问题，而是炫耀武力。我们曾经对中国表示了对任何国家都表述的立场，即那种做法是不对的。
安倍没有点中国的名，但是他表示日本和美国一致反对以任何方式单方面改变现状的企图。安倍说，
任何争端都应依据国际法和平解决，而不是胁迫和恫吓。
安倍首相还说，他欢迎美国的亚洲和太平洋再平衡政策。安倍在同奥巴马举行的联合记者会上，对二战期间亚洲妇女在日本军中妓院遭受性奴役问题表示忏悔，但是他本人没有道歉。安倍说，想到那些因人口走私之害而经历极端痛苦的慰安妇，我深感痛苦。美国之音 VOA 卫视新闻报道。
正在美国首都华盛顿进行访问的日本首相安倍晋三预定了星期四会抵达加州旧金山地区。不过呢，从抗议示威这个活动的星期二就已经开始，几百名主要是华裔和韩裔的民众星期二聚集在日本驻旧金山领事馆的办公大楼外举牌抗议，批评安倍复活军国主义以及日本否认战争罪行。很多人是以华语和韩语呢呼喊口号。那么抗议活动的主要组织团体包括世界抗日战争史实维护联合会、美国华商总会和几个韩国的社团。好的，以上各位收看的就是这个小时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国际新闻。
欢迎您继续回到 VOA 卫视新闻节目。一开始带您聚焦美国，美国东岸城市巴尔的摩在星期一爆发了严重骚乱之后，当地政府部署了国民警卫队维持治安，并且从星期二晚上展开了一个星期的宵禁。我们下面立刻为您连线在巴尔的摩现场采访的记者黄峰，来为您报道有关的情况。黄峰你好，跟我们谈一谈。是，我们知道这个宵禁实际上已经在当地时间的清晨五点结束，也就是大约三个小时前了。你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哪里呢？巴尔的摩今天的情况到底如何？
谢谢宇文，我现在呢就在巴尔的摩西区的这个宾夕法尼亚大道和北极的交界处。那么宵禁呢在今天早上五点钟就已经结束了，但可以看到我身后还有很多防暴警察。那么总的来说呢，巴尔的摩现在的秩序还比较稳定。那么昨天晚上我们采访了一位在巴尔的摩的中国留学生，他说在这里受到影响最严重的主要的是一些超市。我们可以先来看看他昨天所说的。
这个 7-11 就是昨天下午被抢了，然后好多流浪汉啊，然后黑人就跟着暴乱就开始抢东西，然后他们把这里面什么咖啡啊、饮料、薯片，就是平时能吃到的什么食品、小食品，然后都抢走了，然后还有那边西边有个 CVS 都被抢光了。他们黑人去抢的东西很奇怪啊，他们把薯片、卫生纸都抢光了，什么妙脆角、Doritos 啊，就抢这些东西，然后也很神奇，他 gift card 放在那儿也没有拿。
两天之前也是。
是黄峰。好，我们可能跟你的连线的讯号不是太稳定，我们现在没有办法听到你的声音了。那么稍后呢，我们会再继续尝试来与黄峰进行连线。那么在有关巴尔的摩的详细情况呢，美国之音在未来几天也将持续带您关注来自巴尔的摩的最新消息。同时也欢迎您登入美国之音的中文网来查询黄峰的相关报道，或者您也可以发表您的看法。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稍后回来，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几个小时后就要在美国国会发表演说，记者李毅华将有详尽报道，请您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您正在收看的是美国之音 VOA 卫视新闻。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为期八天的访美行程呢，重头戏之一就是星期三下午，也就是今天下午要在美国国会参众两院联席会议上的演讲。我们下面就为您通过连线请美国之音驻国会记者李毅华来介绍有关情况。毅华，我们先来看看安倍晋三这场演说他到底会强调哪些议题。我们知道之前很多国会议员也要求他就二战的战争罪行来进行道歉，安倍到底会说些什么呢？
好的，是的，玉文，是的，刚刚你也提到，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呢，在今天稍后呢，将在美国国会的参众两院联席会议上呢发表演说，这也是日本首相的首次呢，在这个对美国国会进行演讲。那么今年刚好又适逢二战结束70周年，因此各界都相当关注安倍首相到底会说些哪些内容。那么有关他演说的内容呢，大概主要分一般预计分成三个主要的部分，就是安全、经济还有历史问题。那在安全方面呢，一般外界预计他可能会重申美日两国的这个坚定的盟友关系。那么日本官员，以这个安倍为首的日本官员，在过去几天呢也与美国官员进行了会谈，双方同意加强这个防御联盟。那么修改过后呢，美日共同防御条约呢也将帮助日本在国际冲突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包括这个导弹防御、还有扫雷以及这个船只检查等作用。这也是美国和日本两国呢18年来首次修改这个共同防御条约。那么一般认为呢，这是针对这个中国在这个亚太地区的军事扩大所做出的反应。那么在这个经济方面呢，安倍预计也将呼吁这个尽早结束有关跨太平洋伙伴关系、贸易伙伴关系 关系，就是有关这个 TPP 的贸易谈判，以及这个敦促国会呢能够尽早通过这个立法，有关的立法叫做促进贸易授权法。那么这个叫 TPA， 是能够帮助给予白宫更大的这个贸易谈判权。那么他们可以想见，这个安倍呢希望能够在这个经济还有这个军事问题上能够和美国做进一步的结合。不过除此之外呢，在这个历史问题上，各界也相当关注安倍首相到底会不会在这个国会演说当中提到历史问题，或者是就慰安妇的问题具体提出道歉。那么在国美国国会方面呢，在上个星期由这个加州民主党的众议员麦克本田为首的这个议员呢，一共有25位议员联名致信这个日本大使，他们希望呢他能够说服安倍首相在美国国会演讲的时候呢谈到日本问题，并且就这个重申这个日本前首相村山富士的讲话，能够反省历史，并且正式的提出道歉。不过美国国会议员呢当中呢也有不同的声音，那一般外界预计呢安倍首相可能不会谈到具体的这个日本统治侵略还有这个慰安妇等具体的问题，他可能会谈到的是有关这个有关他日本不战的誓言这方面。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这是易华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国会附近为我们所做的现场报道，我们谢谢易华。那么在未来几天呢，美国之音也将持续的为您报道有关于安倍晋三的这次国会演说的内容，我们也请您持续锁定 VOA 卫视新闻。稍后回来，台湾总统马英九也在今天发表了重要讲话，主要针对的就是两岸关系和九二共识，稍后我们将有详尽报道。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您正在收看的是美国之音的 BOA 卫视新闻。台湾总统马英九在星期三到了陆委会出席两岸汪辜会22周年纪念，他同时重申了九二共识是两岸和平的基础。那么在国民党主席朱立伦即将与习近平会晤的前夕，马英九的最新讲话到底传达了什么样的信息呢？我们下面为您通过电话连线邀请台湾陆委会前副主委林中斌教授来进行分析。林教授您好。
大家好，
欢迎您来到美国之音。我们先来看看马英九他今天说九二共识是两岸和平的一个基础，他还提到两岸关系还有九二共识呢，他是怎么说的呢？他是说相合则忘，相离则伤，相反则荡，他用了这12个字。您对于他今天的讲话有什么样的看法？这是不是要给下个星期即将展开的习朱会来定下一个基调呢？
一方面是给习中会定个基调，二方面是他借这个机会强调他在7年以来的建树，也就是在九二共识上维持两岸的和平发展。同时呢，他也凸显了民进党在九二共识上一直没有承认会引起的一些困难。那么最重要的一点，这个九二共识今天就引起很多人可能抗议，就是背景是这个样子的。在1992年11月，两岸有一个动作，那么这个动作导致了1993年4月汪辜会或者辜汪会。那当时那个动作怎么叫？我觉得是一个标签的问题。当时在公元2000年，陆委会主委苏启提于九二共识，我有机会在一个私下场合请教辜振甫先生，他说，也许叫共识太强了，或许叫谅解比较恰当。无论如何你怎么叫，九二共识、九二谅解、九二默契，总有一个东西在那儿，所以如果大家持续辩论的话，那变成一个说文解字的学术讨论是无解的。但是这个事实是发生了，那么因此这个问题是在哪里？就是当时的情景跟现在有什么不一样？当时中国大陆跟台湾都有强人主政，这是很重要的因素。那现在呢，台湾没有强人主政，北京有，那另外一个当时有密使管道，所以无论公开大家看到辜汪会了、两岸的协商了，其实后面剧本早就写好了，大家陆委会跟对岸的官员是按照剧本演出。那现在这个密使管道没有了，
嗯哼，
所以这是很大的一个不同。另外一个不同呢，就是中台湾现在面临将要到的总统选举，那很多议题两岸的议题都有这个选举政治的考量，那就比较困难。
是，那么林教授，您刚刚也特别提到了有关于民进党对待九二共识或者对待两岸关系上，很多人认为存在太多的模糊点。那么今天马英九总统也向蔡英文提出了两大问题，就是说你所谓的维持现状，什么是现状，又要如何维持？那我们也看到蔡英文做出了一些回应，您对于民进党的回应有什么样的看法？有关民进党到底该如何处理九二共识，这个已经讨论很久了，您的看法呢？
我不要忘了，蔡英文前一阵子提出维持现状，那么昨天美国的官员跟以前的说法不一样，对蔡英文的说法说很有意思，然后有建设性，然后等着要看下面怎么解释，这是美国的反应。那民进党内部很多人在批评蔡英文了，说他不够毒，包括辜宽敏在内。辜宽敏他成立了一个智库，这智库做的民调最近显示74%的人是赞成九二共识，是辜宽敏不赞成。他说这个对不起，74%的人是支持维持现状，可是辜宽敏自己反对维持现状，他还责难蔡英文说不能维持现状，只是这样说，你这样说的话你就跟陈水扁跟马英九没有不一样。同时我看比较偏民进党的报纸自由时报有很多的声音在批评蔡英文，为什么不讲清楚，你就是要独立嘛。所以我们现在看这个图像是蔡英文在中间，他两边都被骂。其实你跳高一点看，说不定这是最好的一个处理方式，因为蔡英文现在面临总统选举，
是
他如果在早一点，在总统选举以前对两岸政策做个明显的调整的话，对他当选是不利的。
嗯，
所以呢我猜他晓得这个困难，他只是用一个最少受伤害的说法。那么至少目前为止美国觉得还不错。那么同一个时间9小时以前，中国大陆的发言人马晓天说，2008年以来，在九二共识基础上，两岸关系实现了和平发展，这就是两岸维持现状。哈，马晓天居然在唱和蔡英文呢，所以我们再一度的看到，北京在习近平领导下面，他有个特色，对外呢是先强后韧。
嗯哼，
无论是对日本的、对越南的、对菲律宾的、对西藏的，他开始那个出手是非常强的。包括2013年那次东海防空识别区之后呢，就看到他很有技巧了，
是
韧性就出来了。
嗯，林教授，我在这里想，
同一个时候我们也看到再一次的浮现。
嗯哼。是，我们也看到这其中的一些转折和变化。但林教授，最后我们还有大约30秒时间，想请您谈谈到底两岸问题在这次2016的台湾总统大选具有多大的关键性。因为我们看到也有很多国民党的人士说，两岸牌是国民党唯一能够反败为胜的关键，您的看法呢？30秒时间。
这次影响不大，因为台湾的民众对于马英九不满仍然在发酵。
嗯哼，
所以不像2012年由于两岸牌蔡英文没有打好，他也没选上，这次不一样。
是，好的，我们非常感谢，这是台湾陆委会前副主委林中兵教授抽空接受我们美国之音的访问，感谢您。那么有关于即将登场的国共论坛还有习珠会呢， VOA 卫视在这个星期天的海峡论坛节目里也将为您做相关的讨论，同时我们也将开放观众朋友可以 call in， 我们欢迎您准时收看同时参与。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我是樊东宁，
我是叶博弈。
两岸关系最新发展，锁定海峡论坛。
欢迎回到 VOA 卫视新闻，继续我们要把镜头转向尼泊尔。尼泊尔强烈地震发生至今已经5天了，受困者的存活率可以说越来越小。美国经济者赫尔曼今天进入了灾情惨重的加德满都东部城市桑库，我们就先来听听他在稍早发回来的报道。
我们在加德满都东部城市桑库，大约有10000人住在这里，当地80%的建筑坍塌，但幸运的是这里的人员伤亡比例很低。 在军队和外国救援人员抵达前，当地居民挖出了70具尸体。现在军队和救援人员都已经抵达，有一个来自中国贵州的民间救援团体蓝天救援队也在这里帮忙。他们在很短的时间里自行组织了这个团队，他们在断壁残垣中进行相当危险的搜救工作，因为余震随时可能再造成建筑物倒塌。当地官员对他们表示感谢。另外我们还看到法国和新加坡的搜救人员，当地居民告诉我们，后来有人陆续从瓦砾中被救出，但是不久就死亡了。我们还没有证实这些消息。
那么赫尔曼也说呢，尽管救援人员在当地时间的星期三的清晨从瓦砾堆里救出了一名生还者，但是许多失踪者的家属对于亲人的生还都已经不太抱有希望。我们下面继续来听听赫尔曼的报道。
大部分人相信失踪的亲人恐怕再也不会回来。我们采访了一位母亲，她9岁的儿子在玩的时候失踪了，这位母亲自己也被埋在瓦砾之中，她对于孩子生还不抱什么希望。来自中国的蓝天救援队也说，或许可能找到生还者，但是这么长时间过后机会恐怕不大了。
是，美国之音记者赫尔曼也专访了这支来自中国的民间救援队伍蓝天队伍。那么稍后呢，我们在美国之音的各节节目当中，我们也将为您随时插播这些最新的报道，也欢迎您持续锁定美国之音的各节广播还有我们的电视节目，来关注尼泊尔地震的灾情。您也可以登入美国之音中文网，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 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我是樊东宁，
我是叶博弈。
两岸关系最新发展，锁定海峡论坛。
美国移民改革为什么争议不断？美国人究竟怎样看中国？美国总统如何与媒体互动？大家好，我是时事大谈主持人黄耀毅。您想更了解美国吗？时事大谈将在近期内开办一个新的电视栏目 VOA 有问必答，对于美国的政治、社会、经济、文化还有任何其他的问题，只要您提出来，我们将在节目当中为您有问必答。
您可以在美国之音中文网的卫视留言板上提出问题，您也可以将问题拍摄下来，然后把视频上传到美国之音中文网的我要上 VOA 栏目。您还可以使用美国之音手机应用程序拍摄并且上传您的视频，我们将在时事大家谈节目当中播出并且回答您的问题。
VOA 有问必答，我们电视上见。
欢迎您回到 VOA 卫视新闻，接下来又到了今天的媒体观察时间。主持人海涛要和您谈谈尼泊尔地震震出了中国的哪些问题。我们来欢迎海涛。
你好，玉文。
是，海涛，我们知道这次有一个在中国可以说是互联网上大家都在讨论的问题，就是说有网民曾经说有这样的宣称，说这个滞留在尼泊尔的中国籍的公民可以搭乘免费搭乘中国的航班回到中国，但随后中国外交部进行了否认。那么以往在这种重大的灾害发生之后，各国是如何处理他们滞留在灾区的民众呢？为什么在中国谁来买单这个问题会成为一个
比较突出的问题？因为这里头有一个人和机票的一个非常这个供需关系。因为在尼泊尔的有很几千个中国人，大部分的中资公司的这个人员，还有一些旅游者，还有登山队等等，有几千人。他们一发了大地震，大家都想回中国，引发了这么一个问题。一看现在外交部否认，中国的媒体也都否认，说是没有这么一回事。但是最开始这个风是从哪里出来呢？就是中国驻尼泊尔大使馆的一位官员叫刘晓光，他放出来一句，他说大家不要紧张，不要担心，也不要上摇上当，也不要我们每一个有拿中国护照的人，我们都可以让你打中国免费打中国班机回去。他就放出了这么一句话，有一个人呢就把这句话就写到网上，结果大家纷纷传，大家都为这个叫好，和中国总算拿出了一个很好的行动来救自己的国人。所以不要说中国的护照含金量很少了，到哪个国家都要免拒签了。你看看这一下就把中国人的什么自豪感啦、自信心啦、什么 对祖国的强大的认同感，
爱国情操
就都爱国情操都那个激发出来了，
是非常有意思。但你也提到了这个，包括外交部，包括很多的官方媒体，到事后都已经是否认了。
是。
那么官方到底对于这个如何来处理滞留在尼泊尔地区的这个中国民众，他们是什么样的立场和态度呢？
官方现在是说有几个中国航空公司，什么东航、南航啊，什么等等，一天要跑加德满都好几趟，那么有足够的运力把他们运回来。但是实际情况是这样，票价在涨。从几千、两千到四千到六千，有的时候甚至涨到了一万人民币，相当于一千多美元，这非常的贵了，这个机票。那么这个时候呢，而且都是问题在于，这四个中国航空公司到尼泊尔的航班呢，还有空载的回来的，就是一方面是供不应求，一方面还有空载，这就出现了许多这个管理上或者其他方面的问题。那么中国的网民呢，他们所以不满就不满在于，就是这个风是免费搭机，只要有中国护照免费搭机的风，是你们中国外交部先传出来的。那么最后又是你们中国官方媒体和外交部集体否认，所以这里头呢是说你们有一个先后的问题。如果你们一开始没说，那我们大家就不认这个了，就自己买票，票贵点也没什么关系了。那问题就在于这里。
是，那么这当中的转折确实也很耐人寻味。我们非常感谢海涛。那么当然了，现在对于所有滞留在灾区的民众，我们也都希望不管是由谁买单，大家都可以平安的离开灾区。好，我们谢谢海涛来到节目的现场。
谢谢。
那么今天的媒体观察全部文字还有我们的相关视频呢，我们也将刊载在美国之音的中文网上，欢迎您登入查询。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 稍后回来，习近平将要在今年九月份访问美国，美中关系可以从这一次的访问取得什么样的进展呢？记者丽雅将有详尽报道。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美国之音电视、广播、网络全方位报道，再添加即时掌中新闻，手机轻松开启中文环境，平板电脑搜寻个性化内容，离线在线，随时随地观看阅读。快讯提醒功能，抢先读取最新消息。您还可以将自己的视频、图片和音频与我们分享。新应用程序适用于手机和各类平板电脑，赶快来下载免费的 VOA 新闻应用程序。
欢迎您继续回到 VOA 卫视新闻。刚才稍早我们为您报道了美国东岸城市巴尔的摩在星期一的严重骚乱之后呢，当地政府部署了国民警卫队，同时从星期二的晚上展开了一个星期的宵禁。我们下面继续通过连线请在巴尔的摩现场采访的记者黄峰来为您报道有关的情况。是，黄峰，刚才我们听到了你在星期一晚上还有星期二晚上在巴尔的摩当地的观察，那么也知道在第一个晚上的宵禁仍然有一些小规模的冲突，当地民众对于这几天来巴尔的摩的情势他们有什么样看法呢？
那么昨天晚上呢，在我现在所在的这个区域巴尔的摩西区的宾夕法尼亚大街和北街的交界处发生了小规模的抗议者和警察的冲突。那么抗议者呢是向警察投掷了燃烧瓶，然后在晚上十点钟宵禁之后，抗议者仍然在街道上，那么警察就开始进行了清场，那么警察也释放了那个催泪瓦斯，所以后来情况很快就得到了控制。比较有趣的就是在现场的警察和媒体的人数总的来说要比抗议者人数还要更多。然后在城市的市中心呢，比较平静。市中心到了晚上十点钟以后，街上除了警察、媒体和一些无家可归的流浪汉以外，几乎就看不到行人了，感觉有点像那个美剧《行尸走肉》里的那种空城的感觉。所以总的来说，巴尔的摩还是比较平静的。
是，黄峰，我们知道未来几天你还要陆续从巴尔的摩为我们发来最新报道。那么同时你也采访了几位在巴尔的摩当地的中国留学生，那里有不少的中国留学生，他们的情况如何？有没有受到影响呢？
三所有中国留学生，其中他们分别是。我们京师大学的商学院只有400多名留学生，那么他们昨天就已经停课了，但是根据最新的消息说今天大家已经开始恢复正常上课了。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这是黄峰在巴尔的摩现场为我们所做的报道，也请黄峰特别要注意安全。那么未来几天呢，黄峰将为您持续的关注巴尔的摩的最新情势，也欢迎您登入美国之音的中文网来查询我们的报道，或者发表您对于这次巴尔的摩骚乱有什么样的看法？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 BOM。继续呢，我们把镜头转回到美国。我们知道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目前正在美国进行访问，而就在今年九月份呢，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也将要对美国展开访问了。那么习近平他对于美国的这次访问，很多人有很高的预期。美国之音记者呢也特别采访了美国前驻华大使洪博培，他就特别提到了美中两国对于习近平这次访问有什么样的期待。那么稍后回来我们将有详尽的报道，也请您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有人这样站出来，而能够因此能够产生带动的作用，我觉得这值得鼓励的。
很多外国人觉得不是日本，而是中国改变的那个现状。
你把真相至少让大家知道。中国政府一直我觉得没有去重视。
最坏的估计，目前看来最多是擦枪走火。
我觉得这个说的不对。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目前正在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而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也将在今年九月份首次对美国进行正式的国事访问。尽管说美日关系是战后最持久最密切的关系之一，但是中国的崛起正在考验美日关系。美国前驻华大使洪博培就特别分析了美中两国对于习近平访问的相关期待。我们下面就来看看记者丽亚在华盛顿的报道。
2012年上台的习近平在2013年6月与美国总统奥巴马在美国加州的安嫩伯格庄园举行了历史性的非正式高峰会晤。2014年的11月，奥巴马对中国进行了国事访问。访问期间，习近平还为奥巴马做出了银台夜谈的特殊安排。习近平9月份的访问是他首次对美国进行正式的国事访问。中国财政部副部长朱光耀4月中旬在华盛顿参加世界银行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春季会议期间，应邀在大西洋理事会发表演讲时，除了谈到国际金融架构以外，另一个重点讨论的话题就是习近平的这次访美，显示了北京对这次访问的重视。这位官员表示，中国对这次访问给予很高的期待。
We saw this very important visit.
我们把它看成是一次非常重要的访问。我们坚信习近平主席这次访问的成功以及他与奥巴马总统会谈的成功可以给美中关系带来积极的影响，而且也会带来非常积极的国际影响。
Rel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the US also give this very positive impact to the globe.
尽管这位中国官员并没有谈及北京希望通过这次访问取得哪些具体成果，但是美国大西洋理事会董事会主席前驻华大使洪博培做出了这样的分析。
Well, I think China's looking for incremental
progress. 我想中国希望在所有的重要问题上取得逐步的进展，他们不希望双边关系出现大的波折，他们希望关系保持平稳和可预见性。
曾经担任过犹他州州长并角逐过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的洪博培列出了美国方面对这次访问的期待。
Well, a deeper understanding of where
美国希望更多的了解中国对新的区域经济架构的意图，更好的协调区域安全问题，加强两军之间的沟通，以便更好的了解中国在军事和预算上的优先关注。中国这方面没有任何透明度，所以更多的了解中国优先关注的领域，我们如何减少风险，以及如何加强沟通，可能是我们很重要的目标。
Priority areas, how we can mitigate risk and how we can improve communication will probably be a very important goal of ours.
洪博培大使说，两位领导人可能讨论的话题包括贸易，尤其是正在谈判的双边投资协定、二十国集团框架下的多边合作、网络安全、气候变化，以及涉及中东、朝鲜、东中国海和南中国海等区域安全问题。VOA 卫视丽亚、任玉阳，华盛顿报道。
那么继续呢，是来自美国国会的消息。就在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即将在美国国会演讲的前夕呢，韩裔美国人社团还有来自韩国的一名慰安妇幸存者，他们在国会大楼前进行抗议，敦促安倍晋三就二战还有慰安妇问题进行道歉。下面就是记者李毅华发来的报道。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星期三将在美国国会参众两院发表历史性的演讲。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来访华盛顿，许多抗议民众如影随形。今天在国会前，许多韩裔社区团体聚集在这里，他们要求安倍晋三首相正式对慰安妇议题进行道歉。现场还有一位来自韩国的慰安妇幸存者，他今年87岁。
抗议人群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二战慰安妇幸存者李荣珠，他这次专程从韩国赶到美国，要求安倍向他这样的受害者道歉。
我到这里是要见安倍，他否认日本慰安妇历史，但我就是一个活的证据。
李荣珠在1944年16岁的时候被劫持到台湾，为日军做慰安妇。目前他是韩国53位还在世的慰安妇幸存者之一。在安倍星期三讲话时，李荣珠将作为观众坐在众议院议事大厅。不过他说，他不期望安倍会真正道歉。
我希望安倍为过去道歉，但是他在波士顿的讲话继续说谎。
韩国国会议员金宗勋专程从韩国到华盛顿来抗议，他说他要向美国人传递一些信息。
要粉饰过去，我认为这比洗钱还恶劣，这是歪曲历史，这样做损害了远东地区的和平与合作的气氛。
这次抗议由华盛顿慰安妇议题联盟组织，参加抗议的人大多数是韩裔美国人，也有少数华裔人士。
中国到现在，我们这个整个抗战的事情还没有完全关闭，因为什么？你没有正式的跟我们道歉，没有正式的向所有的这个牺牲者道歉。我其实现在也不是说报复，也不是说要赔偿，但是你做了这么多这个很恶劣的事情，很残酷的事情，欺负了中国的人，你应该跟中国牺牲者道歉。道歉以后大家就可以往前走了，以后就是朝和平的方向走。
预计星期三安倍到国会演讲时，会有更多民间团体在国会前抗议。最近以日裔国会议员本田为首的25位议员公开敦促安倍利用这次国会演讲机会正式道歉。不过也有一些美国议员认为，在美国国会演讲不是道歉的合适场合。美国之音 VOA 卫视记者李一华、常晓，华盛顿报道。
在另外一方面呢，美国和日本进一步的提升了防务合作关系，并且计划在未来2年部署一批最先进的武器装备。不过他们都否认部署这些武器是为了要对付中国。下面请看美国经济记者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和日本外交和国防官员4月27号举行会晤，并宣布了近20年来两国防务合作指南的首次更新。两国发表的一份联合声明说，双方确认了美国把最先进的武器装备部署到日本的战略意义。目前已经部署到日本的美国最先进武器包括海军部署的 P8 型海神远程海上侦察和反潜机，空军部署的全球鹰无人驾驶侦察机，以及更新后在今年2月抵达日本的绿湾号2栖运输舰。美日官员还宣布，美国计划在2017年向日本增派适合海军陆战队作战的 F-35B 战斗机、多艘配备神盾战斗系统的战舰和2艘配备弹道导弹防御系统的驱逐舰，并在今年内由更先进的罗纳德·里根号航空母舰替换需要整修的乔治·华盛顿号航母。美国官员说，这些部署是美国实施亚洲再平衡战略的一部分，并非针对中国。国防部长卡特在新闻发布会上重申了这一立场。
这些做法并非特别以中国作为目标，因为还有其他一些状况，不管是在那个地区还是在全球各地，在这些事务上，美国和日本能够、将会而且也必须合作。
在北京，中国外交部称美日防务同盟关系是冷战的产物，它的继续存在跟未来的发展值得高度关注。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继续是来自香港的消息，由香港一家新闻台委托3所大学所做的民调，在最近显示呢，47%的受访者他们支持人大在8月31号框架下的政改方案，那么有38%是反对的，这与其他的政改民调结果相当的接近。此外呢，香港政府的官员在最近继续的宣传政改方案， 不过也都遭遇到不同程度的示威抗议。去年七月，在新疆莎车县爱里西湖镇所发生的暴力事件，这场事件到底是分离分子的攻击，还是当局对平民的屠杀，到今天仍然莫衷一是。中国当局表示，去年7月28号，激进分子袭击了当地一个派出所，导致98名平民和恐怖分子丧生。法新社在4月28号报道说，当地民众指出，这起流血事件是公安武装人员向抗议人群开枪所造成的。他们日前首次对外国媒体说，当时有数百人因为政府对当地宗教的严厉打压而进行抗议。纽约时报在4月28号呢发布了最新的调查报道，特别揭秘了中国第二最富有人士万达集团的王健林，还有包括习近平的姐姐在内的中国高层家族在商业领域的关系。纽约时报通过了查阅文件记录、采访家庭成员还有商业伙伴，得知了其他早期投资者，还包括了前总理温家宝女儿的一个商业伙伴，以及时任政治局委员贾庆林还有王兆国的亲属。一项新的研究报告说呢，在全世界新闻媒体的工作环境状况已经降低到过去十年来的最低点。报告里说，记者在今天要面临来自政府、来自激进分子、罪犯甚至媒体老板的更多制约。我们下面就来看看美国之音记者比尔在华盛顿的报道。
如今，人们可以几乎在任何地方购买一份报纸，或在智能手机上阅读最新的消息。在新闻或许容易得到的同时，记者则被拉上法庭，或身陷囹圄，受到威胁，或被封口。独立的监督组织自由之家发表报告如是说。
Unfortunately, the news is very bad.
不幸的是，这方面的消息非常坏。新闻自由度2014年在全球范围下跌，下跌幅度是过去十年来最严重的。情况正在变坏，变坏的速度比过去更快。
根据自由之家发表的2015年新闻自由报告，墨西哥对新闻记者实行威胁，并发布了引起争议的通讯法。北美大部分地区被评为拥有新闻自由，拉丁美洲则只是部分自由或不自由。美国因为警察在密苏里州弗格森抗议期间粗暴对待记者而受到批评。在亚太地区，只有 5% 的人口有新闻自由，其余的人则只能享有部分自由或没有自由。中国的新闻自由度是1990年代以来最糟的，中国当局监禁记者，对媒体加强控制。
我们注意到，就全球范围或地区范围而言，眼下一个真正的问题是中国这样的国家对邻国的影响。因此，我们就看到中国的行为在香港、在台湾、在周围一些国家产生了消极的影响。
在叙利亚，残酷的内战对记者构成严重的威胁。报告说，中东和北非地区只有 2% 的人口生活在新闻自由的环境之中，那一地区绝大多数国家被评为没有新闻自由。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只有 3% 的人口有新闻自由，一半以上的媒体只有部分自由，有将近 40% 的媒体没有自由。自由之家的研究报告说，欧亚地区的平均新闻自由度依然是全世界最差的，那里 80% 的新闻媒体被评为不自由，只有 20% 是部分自由。报告说，俄罗斯对独立的新闻媒体进行了镇压，其周围国家的独立媒体也受到镇压。
我们看到消极影响的一个大方面是政府宣传，俄罗斯当局进行的完全是编造的宣传，如此彻底，以至于在俄罗斯国内，人们基本上不知道乌克兰冲突到底是怎么回事。
自由之家表示，新闻媒体所面临的威胁日益增强，在全球范围内对民主价值观构成严峻的挑战。美国之音记者比尔，华盛顿报道。
那么同样呢，也在自由之家的这份年度报告当中提到了中国的媒体自由度在习近平掌权之后有所下降，提到中国政府呢是通过了派遣大量人力来监控社交网站，控制舆论，同时还封杀了不符合政府意向的新闻报道。下面继续是 VOA 卫视新闻报道。
自由之家4月29日发布的2015年新闻自由报告，通过衡量法律、政治和经济三个领域的20多项标准，对全世界199个国家的新闻自由程度进行评估。报告将中国大陆的新闻自由度评判为86分，居全球第186位，属于不自由。香港41分，居全球第83位，台湾27分，居48位。分数越高，表示新闻越不自由。沙拉库克是自由之家东亚问题资深研究员，他表示中国的媒体环境有所恶化。
Yes, unfortunately, we do see a decline and a worsening.
我们确实看到中国的媒体自由和网络自由在习近平上台之后有所下降。实际上，中国的分数从84上升到86，而这是自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最糟糕的分数。
And that's actually the worst score the country has had since the 1990s.
自由之家分析部副总裁瓦尼莎·塔克表示，中国政府通过派遣大量人力监控社交网站来控制舆论，并通过中宣部下达的红头文件控制国内媒体的舆论导向。记者的报道一旦与之有所偏差，就会遭到封杀。他还说，这种监管是无孔不入的。
In some cases, there are
有些情况你可以看到直接的审查，但是更多的是在雷达下秘密监控，而这其实更加危险，因为人们觉得他们看到的是没有经过过滤的信息，但是实际上你看到的东西都是符合政府利益的。
报告中特别提到了香港，香港今年的分数恶化四分，但是近五年来已经恶化了九分。而这与香港内部一些针对媒体记者的暴力行为有关，也与香港日益频繁的民主示威息息相关。但是库克指出，很多民主人士、记者和博客作家努力在不良的媒体环境中传播信息，而这也给未来取得真正的媒体自由提供了一线希望。美国之音综合报道。
看完了新闻自由，继续我们再来看看引起广泛争议的同性婚姻的问题，再次上达到了美国的联邦最高法院。从法庭在星期二的听审情况看来，大法官们对于美国宪法是不是保障同性伴侣结婚的权利，仍然存在严重分歧。下面我们就来看看美国之音记者亚威和玉港的报道。
2015年4月28日一大清早，来自全美各地支持和反对同性婚姻的人士聚集在联邦最高法院门前对垒呐喊。非营利组织光辉基金会的艺术总监莱恩·鲍姆伯格认为，婚姻必须是一男一女的结合。
婚姻不能以其他的方式来定义，否则就会出现另外20种不同的定律。婚姻平等其实是孩子拥有一个父亲和一个母亲的平等权利。
与此同时，大法官们在法庭内就来自田纳西、俄亥俄、密西根和肯塔基等四个州的案子举行合并听审。这些州的法律禁止同性婚姻。法庭听审要考虑两个问题：第一，宪法是否要求各州为同性伴侣颁发结婚证；第二，宪法是否要求各州承认其他州的合法同性婚姻。同性恋原告期望的结果是，联邦最高法院如果不能做出使同性婚姻在全美合法化的判决，至少也让各州承认其他州结成的同性婚姻。其中一对原告马修·曼塞尔和强诺·埃斯佩霍因工作需要从加州搬到田纳西州，由于该州不承认他们在加州结成的同性婚姻关系，他们就又搬回了加州。
每个州都应承认其他州的婚姻关系，我父母从一州搬到另外一州，不用担心他们的婚姻是否得到承认，我也不应该有这个问题。
另外一对原告索菲·杰斯提和维莱利亚·坦科2011年在纽约州结婚，两人目前均在田纳西大学教授兽医学。
努力争取得到与其他已婚配偶同样的法律认可，对我们来说十分重要。婚姻的名分伴随着很多责任和权利。我们在纽约州合法结婚，搬到田纳西州之后，这些责任和权利就都失去了。
旧金山的全美女同性恋权利中心的执行主任凯特·肯德尔是代表田纳西州同性伴侣打这场官司的律师之一。
And it is untenable for
一对伴侣在一个州结婚后，因为旅行或工作的原因去到另外一个州，他们的婚姻关系却得不到那个州的承认。 这不但站不住脚，而且违背了公平的基本原则。我希望看到法庭在这个问题上的判决能够使我们所盼望的宪法争议与现实情况保持一致。
从庭审的情况来看，九名大法官对于是否给予同性伴侣结婚的权利存在严重分歧。四名保守派大法官明确表示将维护这四个州禁止同性伴侣结婚的法律，四名自由派大法官则坚决主张各州没有法律依据把同性伴侣排除在婚姻之外。被看作是摇摆票的肯尼迪大法官一方面对改变存在了几千年的婚姻制度的定义表示担忧，另外一方面又对把同性婚姻家庭排除在他所说的神圣庄严的制度之外表示不安。设在首都华盛顿的基督教组织家庭研究委员会的资深政策研究员彼得·斯普利格认为，这两个问题都应该交由各州通过民主程序解决，而不应该由联邦最高法院一家说了算。
We believe that it is within the authority of the states to decide.
我们认为这两个问题都在各州的决定权利范围之内，他们既有拒绝向不是一男一女的伴侣颁发结婚证的合法权利，也有拒绝承认任何不是由一男一女所组成的婚姻关系的合法权利。
从2004年美国第一对同性伴侣在马萨诸塞州结婚到今天，同性婚姻已经扩展到37个州和首都华盛顿，超过 71% 的人口居住在允许同性婚姻的州里。联邦最高法院是自行决定使同性婚姻在全美合法化，还是把权力下放交由各州处理，要等到6月份的最后判决。美国之音记者亚威玉港华盛顿报道。
节目最后呢，又到了 OMG 美语时间了。今天白杰要和大家聊聊美国当红女歌手 Taylor Swift， 我们一块去看看。
大家好，欢迎来到 OMG 美语，我是白杰。我们今天一起来看看我们的新浪微博上的粉丝 YOLO 提的话题，就是 Taylor Swift。Can we talk about, 我们能不能聊一聊 How amazing is she? 她是不是很赞？ I'm sorry. Can we talk about Taylor Swift? I mean, how amazing is she? 不好意思，我们能不能聊一聊 Taylor Swift? 我是说她是不是很赞？ She is so amazing. Her new musicRock， 他超赞，他的新歌好听得不了啊Hashtag life goals 生活目标And did you see that she has a new boyfriend? Calvin Harris, he's a super famous DJ. I want a boyfriend as handsome as him. Hashtag life goals. 你有没有看到她的新男朋友 Calvin Harris? 他是个超有名的 DJ. 我也想要一个那么帅的男朋友。Hashtag 生活目标。I love her look. 我喜欢她的样子。No matter who she's dating, I love her look. She is so stylish.不管他和谁约会，我都喜欢他的样子。我觉得他真是一个时尚达人。好，请评论告诉我 ，Do you like Taylor Swift? What is your favorite thing about her? Her song, her style, her amazing hair. Okay, bye bye.
好，谢谢白杰。以上就是今天晚上的 VOA 卫视新闻。如果您有任何建议或看法，我们欢迎您发送电邮来，地址是 voa.gmail.com。我是郑玉文，也请您不要走开，继续收看由宝生为您主持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最后呢，我们带您去看看震后的尼泊尔要如何重建家园。祝您晚安。 我们下次再会。
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4月29号星期三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宝申。北京近日发表西藏问题白皮书，谴责14世达赖喇嘛和西藏流亡政府坚持中间道路和寻求大藏区等主张，指称达赖喇嘛违背中国宪法，想搞国中之国，实现变相的西藏独立。那么中间道路的核心是什么？主张名副其实的自治就是变相独立吗？时大家谈今天邀请来自印度达兰萨拉的一位印度人民议会议员为您解答。首先请安华为大家介绍今天的重要新闻。安华。
好的，宝申，我们接下来来关注巴尔的摩的局势。巴尔的摩市警察局长说城市已经平静。星期一，因为本月早些时候一名黑人青年在被警察关押期间死亡而引发骚乱之后，当局实施了宵禁。身穿防暴服的警察和仍然在街头抵制宵禁的一小群抗议者发生了冲突。宵禁在当地时间星期二晚上10点生效，这群人聚集在星期一骚乱最为严重的巴尔的摩市城西的一个交叉路口。警察命令人群散去的时候，一些人以投掷瓶子回应并嘲笑警察。不过在宵禁生效大约一个小时之后，大多数抗议者离开了那个地区。那么电视画面显示，宵禁生效之后，数十名国民警卫队驾驶军车在街上巡查。警察局长安东尼·贝茨对媒体说，事实上宵禁是有效果的。他说，最重要的是全体市民安全了，城市已经平静下来，我们希望维持这样的状况。贝茨说，共有10人在宵禁生效之后被捕，那么该市各族裔的居民星期二走出家门，清理城市，收捡垃圾，并且为商店遭焚毁和一座购物中心被劫掠感到难过。那么这个购物中心包括一家超市和一个大型百货店，那么这些商家为该市最贫穷的社区提供基本的服务。联合国说，该组织星期三开始在周六尼泊尔地震震中附近地区发放食品和药物，地震死亡人数目前已经超过5000人。世界粮食计划署呢，组织在库尔克周边地区提供援助的这个同时呢，尼泊尔的官员也在星期三承诺，政府将改进在食品、饮水和避难所的需求方面的反应。同时，搜救人员继续在7.8级地震造成的瓦砾间呢寻找生存者。星期二晚间，一个法国搜救小组从首都加德满都一座震塌的房屋下救出一名男子。该男子当时已经被困超过80个小时。正在尼泊尔采访的美国人记者赫尔曼说，首批携带复杂仪器的外国搜救队已经在星期三抵达加德满都以东的三库城。那么，但是一名中国搜救队的成员对他说，在震后这么长时间找到幸存者的机会是微乎其微的。赫尔曼说，在三库的这个居民呢开始得到食物和水，但是他们说希望这些援助能早些到来。印度尼西亚当局星期三证实已经处决了8名毒贩，此举引起几个国家的强烈谴责。印尼司法部长普拉塞蒂奥说，这8人由行刑队执行了枪决。他说，为了使国家免于毒品的危害，处决毒贩是必要的。4名尼日利亚人、2名澳大利亚人、1名巴西人和1名印尼人呢，在中爪哇的努沙坎邦安岛一座监狱当中被处决。他们的家人和支持者在附近呢为其守夜。一名因为贩毒而被判处死刑的菲律宾女子在临刑前呢被推迟处决。据称，另一名涉案女子向菲律宾警方自首之后， 被推迟处决的这名女犯将有机会提供更多证据，包括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在内的世界领导人以及人权组织曾经警告印尼不要对这些人执行死刑。去年十月出任印尼总统的佐科是死刑政策的坚定支持者，他认为印尼面临毒品泛滥的紧急状况，印尼法律规定呢，毒品走私罪一律处于死刑。正在美国访问的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星期三将在美国国会参众两院联席会议上发表演讲。奥巴马总统星期二在白宫的东厅设晚宴款待安倍，宴会厅用粉色的彩灯和樱花装饰，奥巴马用日本传统的牌具欢迎安倍，并且用日本的清酒而不是传统的香槟祝酒。安倍祝酒的时候引用了美国节奏蓝调歌曲《没有足够高的山》的歌词，安倍将成为第一位在美国国会参众两院联席会议发表演讲的日本首相。安倍在演讲中对日本战争历史的任何评论呢，都将受到密切关注。很多中国人和韩国人认为，安倍没有对日本过去的恶行表现出足够的歉意，其中包括日本在二战期间强征慰安妇的行为。以上各位收看的就是这个小时美国之音 VOA 卫视国际新闻。
欢迎回到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北京近日发表西藏问题白皮书，谴责14世达赖喇嘛和西藏流亡政府坚持中间道路和寻求大藏区等主张，指称达赖喇嘛违背中国宪法，想搞国中之国，实现变相的西藏独立。白皮书还把频频发生的藏人自焚事件归咎于达赖喇嘛及其追随者的煽动。那么中间道路的核心是什么？主张高度自治就是变相独立吗？藏人到底为什么自焚？解决西藏问题的道路究竟在哪里？时事大家谈今天很荣幸地请到设在印度达兰萨拉的西藏人民议会政治委员会资深议员、西藏问题及中国对藏政策研究员格桑坚参先生参加今天的节目，解答以上的问题。好，格桑坚参先生，非常感谢您来到我们的时事大家谈节目。
感谢你。好，
是我们刚才谈到了北京这个白皮书，白皮书啊，他把猛烈的炮火对准了达赖喇嘛的中间道路，认为他这个中间道路的主张违背了中国的宪法，搞变相的国中之国，也就是宣扬西藏独立。对于达赖喇嘛的中间道路您有什么看法？
好，那么首先呢，感谢美国之音中文台，也特别感谢时事大家谈给我这个机会，让我们来讨论近期中国发表的白皮书以及中间道路的实质。那么我们也知道，本月的4月25号，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它发表了关于西藏问题的第12个白皮书。那么这个白皮书里面，那么主要是全盘否定了真的达赖喇嘛依据中国的宪法提出的解决西藏问题的那么九自治建议。那么我们认为中共在这样的一个时刻发表这样的一个白皮书，那么在时间点上，我们认为因为习近平当政2年多，大家都在等待一个习近平领导的新的中央领导会出台什么样的一个西藏政策。那么因为今年也是一个非常敏感的，也就是西藏自治区成立65周年的这么一个纪念日，那么也有消息指出，中共中央还在就是说准备召开一个西藏工作一个座谈会。那么在这样的时刻，他发表这么个白皮书， 虽然很多都大家都认为白皮书里面没有什么新的内容，都是以前一些记者的一些谈话的一个总结，但是中国还是用这样的一个正式的就是文件的形式再发表出来，大家都感到非常遗憾。那么我们也知道中间道路其实是依据中国的宪法递交的建议呢，里面的清楚的规定了我们现在所需要的所谓的自治，我们要求的这个自治里面的各种语言文化，我们详细的通过经济就是按照中国的宪法跟中国的民族区域自治法提出的。因此呢，他用这样不负责任的，那么以前一些中国的一些领导不负责任的讲话全部总结进去发表，其实这是非常遗憾的一件事。
可以不可以简单的说，中间道路就是在西藏独立和维护现在西藏作为目前北京统治下的状况中间所走的一条道路，可以不可以这么理解？
那对，我们都知道西藏在历史上当然是一个独立的国家，这是不争的实事。那么很多西藏人认为争取独立是我们的权利，他们当然应该可以去争取。那么中共在讲，他说西藏在历史上是他的一部分，那么现在在西藏在中共的统治下，那么西藏人民活得非常的幸福快乐，那么西藏的语言文化都得到了很好的保护和发展。那我们都知道西藏境内现在的状况是越来越糟糕，那么基于这样的一些实事，真的达赖喇嘛摒弃两端，也就是说追求西藏独立的这一段摒弃，那么中共他所宣传的不是实事的。那么现在就是说在西藏他虽然讲的是有民族区域自治法，那但完全是一种流于形式的一种，那么西藏的语言文化民族的生存环境保护都遭到了很大的破坏。那么基于这中间他那么提出名副其实的自治建议，这种自治建议也是基于中国宪法他所赋予的自治权利进行认真的落实，就这么一个议题。
是，那么白皮书当中谈到了达赖喇嘛鼓吹所谓大藏区的问题，对这个大藏区啊，很多人都不是非常的了解，它包括哪些地区，为什么要提出大藏区，达赖喇嘛提出过没有提出过大藏区，这是一个也是一个争论的焦点。那么大藏区包括哪些区域，包括哪些人口等等，您能不能解释一下？
对，那么所谓的大藏区中间道路提出的关于全体西藏民族得到名副其实自治建议里面没有任何的什么大藏区小藏区。我们知道西藏就是西藏，就是按照我们西藏人的说法叫白，翻译成中文就西藏，那么这个没有大小之分。那么西藏的地方很大，那是历史形成的，因为在历史上西藏就生活在整个西藏高原。那么这个西藏高原呢，中国按照分而治之的这个办法，把整个西藏，我们认为我们的西藏就是三大区域，那么就是维藏、康巴、安多，形成一个整个一个西藏的一个整体。那么这整体呢，中共它建制以后，按照那种分而治之的这种政策，那么它成立了一个西藏自治区。那么在它又在西藏这个整个高原上，它又成立了一个青海省。那么青海省里面，它有六个自治州。那么还有把一大块西藏又划分到甘肃省里面，它就成立了甘南藏族自治州。那么还有很大的一个西藏部分，它把它划分到四川省里面，那个、四川省里面有两个自治州，一个自治县，但是甘肃还有一个自治县，那阿坝藏族自治州跟甘孜藏族自治州。那它把阿坝藏族自治州里面又把藏民族又再从中划出一个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也就是说民族当中划分民族。那么在云南又把我们藏人将近10多万20万左右的藏人划分到中国的少数民族最多的省份云南省，这样就给大家的感觉就是那么藏区的那个地方太大了。但是地方大与不大不是我们的问题，因为问题是这些藏区是使用同一个语言、同一个民族、同一个宗教信仰自由的一个民族在这边生活。那么中国呢又通过一个自治州的这种概念，也就是说自治区、自治州、自治县的概念，把它全部分割在这个里面。其实中国宪法里面规定一个民族可以享有自治地方，那么自治的大小，其实自治的最基本的概念、最基本的理念应该是保护这个民族的它的独特的语言文化、宗教信仰以及民族特性。那么你采用这样的方式把它分割，那么这个提出，统一这个提出并不是 近期，也就是中间道路才提出的，那么从51年的我们跟中国政府签订17的协议，提出就是整个西藏在一个行政区域里面。那么1956年，当时中国国务院的副总理陈仪率代表团来拉萨参加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的成立大会的时候，曾经清楚地提过中央要成立这么一个组织，关于把整个藏区统一化的一个行政区域里面。那么我们提出把一个就是一个自治一个行政区域里面，并不是说要从中国要划分到其他地方去，我们不可能把西藏搬到美国，也不可能搬到什么加拿大，因为这个自治区域其实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框架以内，就这么一个。
是，刚才您已经谈到了名副其实的自治和目前中国的民族自治区别在哪里。那么谈一谈历史问题，白皮书和以前的白皮书一样，都一直说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一部分。对这个问题，西藏人是怎么看待西藏的历史？
对，西藏的历史轮廓非常的清晰。那么今这次的白皮书，把连把吐蕃这样就说中国唐朝时跟能够跟唐朝抗衡的这么一个非常强大的一个吐蕃王朝，他都把它说成是一个地方政府那么就。那完全这历史完全是一种曲解，完全是一种另外一种解释。
谈到吐蕃王朝的时候，和唐王朝当时就是松赞干部，对不对？
松赞干部到下来就好多，那么就将近两百年的时间里面，唐朝跟吐蕃发生过很多战争，那么就订立过很多那种和睦条约，和睦，但很多和睦碑都树立在现在的拉萨，
都有文成公主当时下
到西藏，对，两个都是完全对的那个国家，在整个亚洲非常强大的两个国家。那我们先不谈这点，那么西藏人认为，藏人就是藏人的历史，就藏人的起源，到了嘛，就到松赞干部整个统一西藏高原，形成强大的吐蕃帝国，那么最后到整个吐蕃帝国的这种崩溃，那么后来到13世纪萨迦王朝时代。又重新统一在一个萨迦的这个王朝时代，那么一直到噶德颇卓政权，也就是利贝达赖喇嘛领导的噶德颇卓政权，到49年中国的入侵，51年签订17的协议，我们当然就失去了独立。到59年，那么就藏人流亡在外面，西藏的合法政府需要流亡到印度来成立一个流亡政府，那这就是我们非常清楚的一个历史。但是我们现在知道，中国这个白皮书里面，他在谈到主权问题时，把所有的就是历史从唐朝一直说是你中国的，那他谈到那个西藏旧制度的落后，他又谈到什么分多少级啦，什么就怎么的云
贝
罗
克人民一条草
绳，对，那么如果是你的一部分，你国家的一部分，那么应该这责任应该在你那边嘛？西藏不管西藏贫穷也好，落后也好，或者说民族不平等也好。那么就说这些都应该是你的嘛，所以呢，这种作为一个国家，作为一个政府，就说你要出的这么一个白皮书，那么你应该前后不应该矛盾，在就说在谈的主权时候全部是你的，谈的不好的时候全部是西藏的，这你看你一看就知道前后这么矛盾。好，
我们还有很多问题，有一个小时时间可以谈，现在先来接听一些听众观众打来的电话。看看他们对西藏问题有什么看法，或者有什么问题向您提出。好，现在我们请北京的王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王先生您好。
首先呢，我先说一下，就是说我们内地的汉人对西藏这个民族很不了解，因为我们听到的只是我国政府的单方面的宣传，像达赖喇嘛所最近提出这个所谓中间路线的这个东西，我们不了解。我希望美国之音能不能放在你的网站上，或者说你们藏族的，就是你们像这个嘉宾，你们代表的流亡政府，能否设立一个汉文和英文的网站？我们可以访问你的网站，了解一下你们的政策、你们的主张，兼听则明嘛。这是我提的第一观点。
是。
第二个观点就是说，抛开政府层面，我们汉人对其他少数民族是很友好的。这大家想一想，我想前不久哈萨克斯坦做了一次总统选举，他们的总统叫纳扎尔巴耶夫。可是你们，我想你们在座各位都应该明白，纳扎尔巴耶夫他是哈萨克人，他怎么会有俄罗斯族的这个姓名呢？所以说，现在 在就是中亚五国，当年前苏联中亚五国都被俄罗斯同化了，而现在藏族在西藏的藏族还依然保留着他们的语言文字，难道这不是我们汉族对藏族的宽容吗？这是我提，这是我说第二点。第三点，我向第三个问题，我向嘉宾提两个问题。第一，你刚才提到了藏这个藏族的这个区域，我听到过去讲藏族人常常把他们居住的区域叫做雪域，这个雪域究竟包括多大的这个面积？请嘉宾回答一下。
嗯，好的。
最后我再向嘉宾提一个问题。
嗯，
印度的阿鲁纳恰尔邦，中国政府一直认为它叫藏南地区，我不知道达赖喇嘛是否认为阿鲁纳恰尔邦是西藏的土地的一部分呢？
嗯。
好，我就提两个问题。
好的，好的，谢谢北京的王先生。
好，
那就请您回答一下各藏节目。
非常感谢北京的王先生啊。那么我呢，第一个呢，你谈到刚才啊，流亡政府应该有一些中文跟英文的这个网站。那么我们流亡政府不仅有英文的网站，还有中文的网站、藏文网站，还有包括印度文以及西班牙语、法国语各种各样的网站。最大的就是说，最遗憾的是，我们的这些网站在中国大陆都被屏蔽了，看不到啊。第一点，那么第二点，中间道路，达赖喇嘛底下的中间道路，就我手上这个就是中间道路的最新的内容。那么这都是依据中国的宪法，就中国的民族区域自治法提出的一个建议。那么中国政府一方面他在批评，就是说反驳中间道路是变相性的独立半独立。那么另一方面，他又不让一普通民众去真正的去了解中间道路所追求的到底是什么。那么中间道路里面真正的具体有些什么内容？那么如果你真的就是说中国政府，如果你真的让民众知道啊，达赖喇嘛尊者提出的中间道路的立场，你应该让他们有个知情权，让他们知道。因此呢，你基本上他们知道中间道路这一政策的内容，又在反驳中间道路是变相性独立。我认为这样的做法其实非常不负责任的一个做法。那么你在这里面啊，那么在第一个提问里面提到的是啊，藏族的就是说就是雪域高原嘛。对，我们在历史上因为西藏人雪域高原就是因为我们整个生活在雪域高原上了，我们都称为白岗军，白岗军就是西藏雪域高原。那么雪域高原其实按现在的面积来算呢，西藏自治区大概是120万平方公里，那么其他藏区加起来全部加起来就是130万多平方公里，那么总共面积就是250万公里左右。那么这个区域的责任不在我们这边，因为这个区域历史上就形成了这么个区域，那里面的原住民是我们西藏。
嗯。
那么你刚才谈到了一个印度的阿鲁纳恰尔邦喇嘛是，就说印度说他印度是土地，那么中国说是藏南一个地区，那么我们怎么看这个问题？那印度的喇恰就是阿鲁纳恰尔邦。那都是因为以前的说西藏的合法政府跟当时的英国的就是印度政府，但是英国因为当时英国在印度的就是印度在英国的这种殖民统治下，这之间签订的一些条约里面形成的一个历史上的一个形成的一个就这么一个现实。那么这样的现实在中国很多，包括中苏间的这些合约里面，中国的很多土地也被苏联占用了。那么现在就说现在的实际情况是，这么广大的地区都被印度就是说控制，而且成立了就是阿鲁纳恰尔邦，就这么一个现实。好，
是啊，刚才王先生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他谈到了中亚一些国家的历史。
对，
我们知道在前苏联时期，所有中亚国家都是苏维埃这个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加盟共和国，但实际上现在这些中亚国家还有其他一些国家，包括过去的乌克兰等等，现在都实际上是一些独立的国家。你怎么看待中亚国家的历史？
对，你刚才王先生提到中亚国家，那么在苏联时期那么多国家被苏联统治，其实他们当时的这个政治体制跟现在中国的民族区域自治法有很大的不同。那么这些加盟共和国它可以跟这些共和国就是说跟苏联可以就是说分离的这些自由。那么我们都知道九一年以后很多国家都独立出去了，但是呢我们西藏就是说虽然我们也是一个独立的国家，但是被中国统治以后，中共用的是现在用的是用分而治之的这个办法，把整个西藏分割在各个省区里面。我刚才所讲的第一点。那么第二点，你刚才这位朋友他提到了 这些重要国家的很多民族，他自己的语言文化传统都被消失了。那么藏人我们就是保护得很好。对，那么我认为王先生他应该知道那么59年到文化大革命70年代，那么整个西藏语言文化遭到了就根本就是破坏。那么80年代以后呢，那种就是说中国对民族区自治化呢有了一些比较好的一些改观，那么就寺院的恢复重新恢复建立，包括学校里面开设藏文，当然依据西藏的这种就是区域自治化有了一定的这种好转。但是现在是90年代，特别是2000年以后，通过大量的就是汉人移民的这种方式，那么西藏的这种生存权利，西藏语言文化的这种使用空间在越来越缩小，那么藏的民族呢，他就越来越感觉到他有生存的危机，那么不管寺院里面的控制，包括语言文化的使用，这些都是一步一步的在被侵蚀。那么我们现在说有人在说藏语，有人在使用藏文，但是呢并不说明再过十年二十年以后这些都会跟中央民族一样有消亡的危险。因此呢我们提出这样能够保护自己语言文化宗教的权利来代替所谓的以前的这种主权的概念，就这么一个概念。
好的，继续接听听众观众打来的电话。辽宁的孙先生你好。
你好主持人，好嘉宾。
行，请讲。
我想问大家的话几个问题。第一，说的话说是中国都是56个民族，这56个民族都应该
孙先生，对不起，
说每一个民族都需要说。
辽宁孙先生，对不起，您的线路这个效果非常的糟糕，基本上听不清楚，请您放下电话再打来看一看，效果会不会好一点？河北的张先生，现在请您来参加我们的节目的讨论。河北张先生。您在我们线上吗？我们再试一次，河北的张先生。好，现在没有办法接听张先生，接下来请听浙江的吴先生有什么意见或者有什么看法。吴先生你好。
你好宝顺。
你好，请讲吴先生。
我只说一点，很简单。
嗯，
其实要解决这个西藏与中国其他民族问题，
嗯，
就是无非只是履行他曾经对那个少数民族的承诺。
无非是什么？对不起，
没有。
吴先生，请您再说一遍。
没有听到。
是。如果要解决民族问题，
让少数民族有自决权和那个高度自治权，
嗯，
以民主、法治、联邦等手段来解决即可。好的，谢谢。
嗯，
好的，我们再接听一位啊。浙江的吴先生您好。请讲吴先生。
移民广居吧。
啊，听到您了，请讲。
你好，我这边已经啊。
听到你了，请讲。
喂，你好。哎，我这边已经说完了。
你说完了，我们还没听到。你是浙江的吴先生吗？
是的，是的，我刚刚不已经说了吗？那个
哦，对，对不起，现在应该是好的，谢谢浙江的吴先生。接下来是河北的严先生，请我们导播把河北的严先生来接进来。严先生你好，河北的严先生。好，现在我们再来接一位从印度达兰萨拉扎西先生打来的电话。扎西你好。
好，谢谢主持人嘉宾。
你好，请讲。
请问嘉宾，那个1951年5月1号23号签订的那个十七条协议跟那个中道路的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那个历史上所说的那个大西藏，就是指的是西藏自治区，那个还有西藏指的是就那个整个五省区。
嗯，好的，好，谢谢。
好，听懂了，大概听懂了。好。 啊，那么我先谈一谈浙江的吴先生，他讲到解决这个中国的民族问题，他当然讲到了一个联邦制，或者说就是说自治权。
对。
嗯，那么当然我们现在提出的解决西藏的就是问题里面呢，在国外的也有很多这种华人，他们也提出过关于联邦或者邦联的这种制度解决中国的民族问题的一些建议。那我们呢认为，我们西藏人认为，现在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的这一对民族自治法的这个规定，以及民族区域自治法这个规定里面，可以保证我们所需要的。那么我们这个民族呢，并不是把所谓土地啊、国家主权啊，这看得很重要。我们看的最重要的是，我们这个民族要生存下去，我们这个民族不能被消灭掉。那么一个民族要生存下来，必须要你必须要保障这个民族的语言文化、它的风俗习惯、它的宗教信仰，这都要得到保障，那这是最重要的。因此呢，中国政府也好，我广大的华人也好，他对那个主权概念看得非常的重。那么好，只要中国政府能够答应，我们就依据中国的宪法，我们要求这一自治建议。那么自治是民族自治的，必须要保存我们的这个语言文化。因此呢，我们没有提出关于联邦邦联这样的建议，我们没有提出。那么通过中国的宪法能够解决西藏问题，我们认为应该是对整个中国解决民族问题的一个样板。我认为这个应该是中国政府必须要珍惜的一个最好的机会。我认为，那么达兰萨拉的扎西先生他提出的这一个17的协议跟那个我们现在提交的民夫妻制自治建议里面有什么，就是说有什么区别。那么那个翟西你应该明白，那么17的协议是西藏政府跟中国政府签订的，是西藏就是说实际独立的一个这么一个文件。那么这一文件里面总共有17条，里面它清楚的规定了西藏原来的制度不变，那么真的达赖喇嘛跟以前的西藏的政府的所有的制度不变。那么随着中国政府通过17的协议进入西藏以后，那么17的协议就变成了他整个控制西藏的一个绊脚石。那么他就开始慢慢的不遵守17的协议里面的内容，那么就开始搞这些民主改革啦，那么就跟中国大陆一样的就开始去改变西藏的制度。这样呢就引发了整个西藏的抗议，那么就导致了59年的大爆发这种抗议。那么59年爆发抗议以后，尊者达赖喇嘛领导的西藏的合法政府呢需要流亡的印度，那么就17的协议呢就宣布为作废。那么中国政府也因为没有遵守17的协议的这内容，那么就17的协议呢其实有效性早就已经没有了。那么我们递交的中间道路就是70年代以后，基于我们抛开历史，我们抛开任何的其他意识形态，那么基于解决西藏问题，未来解决西藏问题的方案提出的这一方案里面，那完全是基于中国的宪法，那么跟17的协议有很大的区别。好，
是，请您谈一谈，在藏人中间，我们包括西藏的一些你们知道的一些藏民，在印度的流亡的藏人社区，在海外的，比如讲欧洲、美国的藏人，他们怎么来看待达赖喇嘛的中间道路？是支持呢？还是保留呢？还是反对？您所在的西藏人民议会，据我了解，现在目前第14届议会有43名议员。举例来说，他们当中对达赖喇嘛中间道路的主张，有多少人是全心全意赞同的？有多少人是有保留同意的？有哪些人是反对的？
我认为这个问题非常重要。中间道路，因为尊者达赖喇嘛在藏历中的这种就是特殊的这种威望，那么达赖喇嘛所讲的达赖喇嘛的意志所那个制定的这一政策，那么大多数藏人，就是我认为90%以上的藏人他都会去听从。那么由于从2002年到现在，就是说通过中间道路，藏中间的这种和谈没有得到任何的这种实质性的成果。
从2002年，对不起，大导演，到现在，据我了解，已经进行了10轮的会谈，
10轮的这
种达赖喇嘛的代表和中央政府的代表，
对，
但实际上
到现在为止没有任何的
成果，而且从2009年到现在以后，双方 有过接触吗？没有再更新的谈判。
对，很难接触，没有官方间的接触就很，就
是
说很难。
对。
那么这样以后呢，大家对中间道路的这种失望情绪呢是越来越高。
嗯。
因为每个人都认为中间道路其实是个双赢的一个建议。那么既考虑了中国的要求主权的这么一个就是说愿望，那么也可以保证了藏人自己保护自己的民族特性。那么中国呢，把所有的这些良好的这种愿望都把它否定为说是变相性独立跟半半独立。那么这样以后呢，西藏经历对中间道路的这种批评声音，以及你刚才所提到的，不管在我们西藏人民议会，还是在青年一代里面，包括住在就是说欧美这些藏人，还有包括西藏境内的藏人，认为现在是依靠中间道路解决西藏问题的这种希望是越来越渺茫。那么我们也认为，中间道路就是说会不会被广大的西藏民族所接受？那么很大的这种权在我认为在中国政府里面。如果中国政府就是继达喇嘛的现在达喇嘛还在，那么达喇嘛说什么藏人都会，境内外藏人都会听从的这么一个有利的时机，能够依据中间道路的这些建议，能够好好的解决西藏问题，我认为是解决西藏问题最好的一个时机。那么失去了这个机会，那么藏人里面的这种就是说离间的这种情绪，那就跟中国就是走向分裂的这种情绪会越来越激烈。
嗯、
那么就一旦达赖喇嘛去世以后，没有了这种就是说这么高威望的能够笼合整个西藏，那么就西藏议题会那么你中国政府可以说你有强大的武装力量，你可以去维护稳定。那么但你们都知道西藏民族的这个特性勇气，我宁愿可以牺牲自己的生命，我都需要不能失去我自己这个民族的民族特性。那么这样的一个有勇敢的民族精神，你能用所谓的这种就是说维稳强大的力量能不能稳固，你都必须要考虑这个问题。
嗯，刚您谈到达赖喇嘛，达赖喇嘛年事已高，到今年八月他就应该是年满80周岁了吧？
对对，
有很多西藏问题观察人士，包括欧洲的、美国的，还有其他，都认为中国政府实际上要想解决西藏问题，就是现在是最好的时机。
对，
应该直接跟达赖喇嘛来进行谈判，因为达赖喇嘛身后，未来西藏人的政治主张是什么？他们的政治势力的这种分配，他们的构成都很难预料的。
啊，对。
但是我们习近平他掌权已经2年多了，习近平上台之前和刚上台以后，很多人就希望就说是不是会西藏问题解决出现一些转机，还有很多人援引他父亲习仲勋和达赖喇嘛的一些私人关系，对西藏问题的了解等等，但实际上这2年多来并没有发生任何的进展。在您看来是什么原因？是什么？是因为习近平眼前急于反腐肃贪，中共内部的这种各种各样的权斗使他没有办法分心，还是有什么其他的原因？
啊，对，我认为习近平刚上台以后呢，比如2013年他在就做中国的两会，他在跟西藏代表团接见时，他讲的一些话，包括跟他跟有关西藏议题的一些讲话，其实讲得非常比较开明的。
嗯。
那么习近平上台以来，你们都知道，主管西藏问题的最高领导是全国政协主席俞正声。那么俞正声在1.5年的时间里面，连续40次到整个西藏藏区去搞了一些调研。那么中国要派出很多的这些专家到西藏各地去调研。那么基于胡温时代的这种维稳机制，那么就不仅仅是西藏，中国的民族问题是各方面都爆发的越来越强烈。那么大家都在讨论习近平他不可能去延续就是说胡温时代的这民族政策，因为这民族政策导致了整个新疆蒙古包括西藏的大量的民众的这种抗议活动，那么他肯定会就是说有所调整，那么都在期待。但是呢，在制定西藏政策的这么过程当中，我们认为有个非常庞大的一个利益集团，包括统战系统，包括就是在西藏的这些干部系统，他们都是一些极大的利益集团。那么他们把西藏的这种不稳定性，就是说反分裂的，就是分裂的危险性越夸大，那么他们所得到的这些权利好像是越大，那么他们手中的维稳机制那么都越大。因此呢，形成这么以后，习近平当时刚上台后，你们都知道，一段时间就出现了一个被在青海、在四川一些地方就尊者达赖喇嘛的像可以在寺院里面挂， 那么就说不能诋毁达赖喇嘛，那么这样以西一出来，那么就又开始缩回去，那么说哦来参加会议的人就说领会错了文件的精神，他们就开始反驳。就这样以后呢，在西藏的那个议题上一直有强硬的跟比较温和的这两派，往往都会最后强硬派都会上风，这样呢形成了一个习近平解决西藏问题他提出的一个治国必先治边，治边必先稳藏，那么必先稳藏那个里面他就没有下文怎么样维护稳藏，那么稳藏就是说稳定藏区，那么就所有在藏区的这些领导把中央领导习近平的最高指示了，就是说治边必先稳藏，那么稳藏最直接的效果就是你排除军队排除武警排除公安把他抓起来关起来打压，一是的你把这边的就是说发生的事情你打下去了，但是呢我根本的问题没能得到解决，那么就整个西藏问题也好新疆问题很多都会处于这样的恶性循环当中，因此呢现在出台的政策就是说白皮书里面其实都是依据以前中共统战部也好，那么在西藏的一些党的干部他们讲的这些没有任何根据的一些数据文字全部加到白皮书里面发出来，这是就是说非常合理的一件事，对。
好，继续接听听众观众朋友打来的电话。黑龙江的张先生，您在线上吗？有没有黑龙江的张先生？好，接下来接听北京的沈先生。沈先生，您好。
哎，你好，
请讲，沈先生。
我是个40后，我已经不是特关心各种政治问题，但是大约是3年前，当我知道西藏有一个可能叫德籍还是俄籍的一个妇女，30多岁，有4个孩子，自焚以后，我非常震撼。她已经是，我才知道，藏族已经自焚了100多个人了。我们汉族人居然连知道都不知道，因为我文革期间曾经去过西藏，我觉得西藏那个河山确实让人震撼，我非常热爱那个土地，也热爱那里的人民。但是我一直以为翻身农奴生活得很幸福。所以他们自杀那么多，我觉得汉人不能不闻不问。那个，总有一天，如果我们要是不关心他们，我们会后悔的。我们就会像那个德国人给那个波兰人下跪似的，因为他们是个弱小民族。我们汉族人在中国占95%，我们土地虽然很贫乏，但是我们不能就是为了资源就不关心少数民族，特别是他们的文化。我觉得他们的文化很淳朴，尽管他们那个也可能在我们眼里他们是一个就有神论不管是什么论那是人家的选择。另外我从小学历史的时候我就知道唐朝时候起码西藏是松赞干布的咱们我就质疑这个自古以来是中国的这点提法我就怀疑。另外我觉得我们的政策我怀疑这个强力维稳是不是正确，因为连汉族人都不喜欢这强力维稳，藏族人怎么能接受呢？行了，就说这些吧。
好了，谢谢北京沈先生。沈先生谈到了自焚的问题，到现在为止我们知道近年来已经发生了130起左右的自焚事件。
对，
很多人不能理解为什么拿自己的生命就是来做这样的抗议活动，他们的诉求是什么？北京指责藏人是受了达赖还有他的追随者的这种迷惑和等等采取自焚，请你解释一下他们为什么。
对，非常感谢黑龙江那个张先
北京
的沈先生提出的这个自焚。那么他说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那么就说西藏已经发生了130多起自焚事件，那么就他第一次才知道这件事情，那么你们就可以知道中共对这自焚事件他是就是说隐瞒的程度是你看多高。
那么现在三年前
的
这个德籍女士
他根本不知道
是
那么就我们先必须想到西藏为什么要自焚藏人。那么你看从2009年到现在短短的几年时间里面自焚的发生那么已经是130多起，那么这里面包括了父亲母亲，那么就农民牧民包括僧人，那就各阶层的还有干部。那么就中国政府呢 他因为在整个西藏发生的这份事件的根本原因他不会去追究，那么他要把这些所有的责任就追究到海外的，就是说达赖喇嘛的头上，有达赖喇嘛的境外操纵。那么由于因为中共的这种宣传，就是说有很多中国大陆的民众相信中国的这种宣传，因为在中国大陆或者一个汉族他发生这样的事情，一般的民众他会去问一问为什么会发生这个这份事件，那么他受到了什么样的一个侮辱或者是折磨才导致走向这么一个。那么现在发生这么多事件，中国全部污蔑为所谓的精神分裂啊、家庭不和啊、卖淫啊，那么就各种各样的，那么就很多华人去反驳自焚，那么就强烈的谴责这个自焚事件，而没有人去谴责导致这么多战争自焚那个暴政机关他到底做了什么。因此呢就是说我说的就是战争自焚的诉求，最多的诉求就是有三点。那么第一点他们提出是我们需要允许达赖喇嘛返回西藏，那么这里达赖喇嘛从59年流亡到印度，那么已经是50多年了。第一点他们需要是达赖喇嘛返回西藏。那么第二个是我们要自由，那么西藏的自由被剥夺的这么严厉，很多中国大陆人很难想象。那么第三点主要讲是我们要学习和传承我们自己的语言文化，那么当然这里面还有宗教自由啦、人权啦、包括独立啦，有各种各样，但最多的就是这三个他们的诉求，那就是很简单。那么自焚不是自杀，我们必须要清楚，在藏传佛教里面，一个人为某一件事情，那么你要用这种献身的精神，我以我的牺牲能够唤醒更多的人去关注这件事，那么能够救更多跟他一样受苦受难的人，那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勇气，那就是一个献身的这个精神。因此呢，虽然我们真的达赖喇嘛也好，那么就流亡政府、占领行政中央也好，我们都不希望就是说有自焚事件再发生，但是呢，由于中共不能去反省导致西藏自焚事件的根本的原因，把所有发生的这些事情那么一股脑的推到所谓的境外地对势力头上，那么就发生的自焚事件的家属进行严厉的打压、抓捕、关押，那么就对中国民众他就实行一种不让他们知道真相的这种情况，那么这样的情况就是导致了那么就是中国政府更能肆无忌惮地对待这份战争，这么我认为是这么一个状况。
好，继续接听安徽叶先生打来的电话。叶先生你好。
你好，
请讲，听到您了。
我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是这样看的，这个中国啊，它这个西藏问题呢，不像他们所讲的那种这个中间路线什么问题，实际上它我觉得本质上面，对我们内陆人来讲的话，我觉得我们大家的想法是觉得怎么，它作为一个政权来讲，它控制，只要它控制下来了，就像你相当于你控它西藏，它已经管你是以前是谁的，反正说从历史上。就跟他钓鱼岛一样，你讲你的，我讲我的，是不是？他就觉得他反正他现在从政治上他已经控制下来了，你台湾他没控制下来，你台湾控制下来，他就也就这样子，他是这种行为，他是一种强权政治。你讲到我听见，你在他眼中，你西藏这里，你还搞中间路线，你西藏算什么东西啊？你内陆国内这个内陆这里面讲的，包括今天是司法系统、政法系统都坏得不得了的。他管你，他还跟你讲你那点人权。至于说你刚才那个里面提到那个什么那个西藏那个藏人，他们有一种献身的精神，那个东西我是完全持反对态度的。但是呢，也就是说，基于你们讲的这个西藏这个是中间路线的问题呢，反正呢，我们作为路人来讲呢，这个我们也不会希望你们这里面有那么多的人去死亡，这个东西人都是来之不容易。那么呢，但是这个西藏路这个作为内陆来讲，我们感觉到是这个一个国家，他不会在乎你，不会在乎你死多少人，他主要在于是他政权的稳定。
好的，
他不会根本不在乎你那点东西的。
好的，
好吧，我就说这么多。
谢谢安徽的叶先生，
谢谢。
我们再接听一位甘肃的王先生，王先生您好。
你好，你好，
请讲，王先生。
我是甘肃的王先生啊。我对嘉宾主持人的看法我有点意见。第一，这个西藏自古以来是不是中国，属不属于中国，这个问题，第一点，包括
括现在的达赖和班什安坐船的时候都是经过中央政府撤迁的。
嗯，
远的不说，就在清朝和民国政府，你达赖喇嘛和班禅坐船的时候都是要经过中央政府撤迁的。既然不经过中央政府撤迁你能当坐船，那你说你是自古的独立的，你有什么依据？
嗯，
第二点，你说我们现在国内的藏民民不聊生，据我了解，我身边的藏民生活得很安详，非常日子过得非常好。
嗯，
第三点，关于你们说的藏民自焚的问题，按照佛教的教义，这个自焚是不符合教义的。但是现在有一两辈人自焚，请问你达赖喇嘛对这自焚事件是怎么看的？你是鼓励了还是制止他们？
好的，谢谢甘肃的王先生。格桑，刚才王先生提了三个问题，具体来说，一个就是达赖喇嘛坐船他的程序，中央政府的撤迁，或者第二个问题是藏民现在生活，第三个关于自焚。
我来回应一下，对王先生你刚才所讲到的，就说达赖喇嘛跟西藏的班禅喇嘛他们这些高僧大德要需要中央政府撤迁什么遮风坐船。那么就是我们最怕的就是这个，就是说中国政府的这种宣传，就是有这么多，像现在王先生这，我认为他应该有很好的一些历史知识，那么他根本不了解西藏的历史知识，那么他是讲到了清朝的时候，那么达赖喇嘛清朝是1644年才就成立，也就是说进击中原，就是在1644年，那之前应该是第五世达赖喇嘛了。第五世达赖喇嘛在1642年成立了西藏的噶当普冲政权，然后已经从一世到五世达赖喇嘛是由谁中央政府撤封的撤迁的有吗？对吧？那么清朝是一个满清王朝，然后满清王朝在还没入进入中原以前都一直在邀请五世达赖喇嘛，那么五世达赖喇嘛到1651-52年才去了北京，那么去了以后，当然了，当时给了一个，一般会给一个匾额吧，就是说什么西天大圣自在乎。然后中国把这一个白赖喇嘛本来有的那个达赖喇嘛的封号，说是中央政府封的，那么就是中央的权威，那么都是完全是一种无视历史的一个说法。那么有很多人相信这点。然后刚才那个王先生提到了中央政府，就是主持坐船典礼，达赖喇嘛没有坐船典礼。就是说根本没有坐船典礼。那么吴忠信所谓主持达赖喇嘛的坐船典礼是国民党政府编造的，这时间中国的全国人大的常务副委员长那个我们阿派阿万吉们在1987-88年在中国说得很明白了，根本没有。那么有很多嘉宾来参加达赖喇嘛的坐船典礼，那么就中国政府跟就是吴忠信在见达赖喇嘛的一个像，把他用出的说辞的参加达就是说主持达赖喇嘛坐船典礼。那么这样的一些根本就是说没有任何历史依据的编造的历史，但是就有这么多的消息，其实那么我们也没办法。那么最大的就是说你提到了一个西藏境内的人民生活的很幸福很安详。那么我想问王先生，那么如果真的很幸福，那么从08年到现在所有的藏区为什么会发生这么多的抗议活动？那么那130多个藏人他为什么要自焚？为什么要自焚？就是说如果你生活的那么好需要自焚吗？那么我们可以讲好，我们的物质条件比以前好，那我们都相信，我们都承认，那么以前没有公路，现在有公路，现在有铁路，又有飞机，那么一个人需要是这些吗？如果你民族就要这个民族就被消亡了，那么你公路修得再好，那么董三省日本侵略你中国还要抵制日本货了，对不对？法国从云南修铁路中国还要抵制了，那都是为什么？一个殖民文化要消灭另外一个民族，那么这些都不讲，但是基于咱们现在为现实，那么咱们一起生活的话，你宪法里面所规定的这些自治权利我们要争取，这个你该支持吧。好了，第三点自焚不符合教义，那我不知道王先生他是不是一个懂教义的一个人，那么他应该知道佛祖的以身食虎，他为了救老虎把自己的身体就是说让老虎吃，为了救其他的，而且割肉就是说割了自己的肉去喂鱼， 那就是说你的动机就是为了救其他人，缓解其他人的这种愚昧的思想，那有这么多越来越多的愚昧者能够缓解，那么他这个动机是天真的，那就这个。然后尊者达赖喇嘛怎么看？那尊者达赖喇嘛也需要怎么看？连尊者达赖喇嘛连家都回不了，对不对？中国一再的恶意的诋毁尊者达赖喇嘛，说达赖喇嘛操纵的，那应该怎么办？作为一个藏人，如果发生了这件事，一个人去世了，那么从一个宗教的道义的角度，人道的角度，我们要为他做一些祈愿活动啊，祈愿他能够早日转生。那么把这些事件又把他就说成是我们在鼓励自焚，那么我们该需要怎么做？就这么一个情况。
是，
好，
我们再接一下内蒙古的牛先生。牛先生您好。
喂，你好，我来说一下西藏新疆内蒙古的问题啊。西藏内蒙古的问题啊，这个类型跟那个西藏是一样的。是那个西藏这个民族同共产党谈那个中间道路，那就是与虎谋皮。内蒙的文化、宗教信仰已经都被那个这个中共已经都打烂了。从历史上，现在来看呢，打烂了以后就培养的是大内鹰犬。像历史上你说邓明钦，现在的王立军，还有中南海的那个保镖陈永清。所以我们现在跟那个我们少数民族跟那个中央谈这些什么中间路线，这都谈不成的。所以我们现在需要的是什么？需要的就是卡拉什尼科夫，是吧？需要100万个卡拉什尼科夫就解决问题了。好，谢谢。
好，谢谢内蒙古的牛先生。格桑，我们剩的时间不算太多了，有一个比较重要的问题，就是达赖喇嘛最近多次谈，他身后恐怕不会有达赖喇嘛转世，他很有可能是最后一位达赖喇嘛。中共的这个白皮书里边也对此做出了批评。那么我们知道，中共负责少数民族或者民族政策的官员朱维群也谈到，达赖喇嘛这样表示是对祖国以及藏传佛教以及达赖世系的一种背叛。你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我认为真的达赖喇嘛讲他的那个转世，其实很多都不是说已经定的一个讲话，就说我的转世会可能发生这样的一些，因为很多人都不了解藏传佛教的转世的这一个仪轨跟程序。那么任何转世的，就是说西藏的高僧，他都会在去世之前，他说我再不转世了，我不要找我的转世领土，那么这个转世都会终结了。为什么要转世？就是说一个转世他就要继续集成前世的一些意志，他要再转世继续为这民族做事。那么最近他那么讲到的是我的转世，那么会做一些或者说一些修改，也许会转世为女人，或者说按照一些其他一种方式转世，那么也许会是最后的达赖喇嘛。达赖喇嘛讲的都是一种可能性，那么但是最终的达赖喇嘛讲的是，那么真正的达赖喇嘛就是所谓的观世音的教化之地是藏人、西藏人，那么西藏人需要我继续转世，那么我会转世，这达赖喇嘛讲的一个。那么达赖喇嘛还有一个讲话，一个他说达赖喇嘛历辈达赖喇嘛里面，就是说年龄最长的是第二是达赖喇嘛，那他是说活到84岁，然后达赖喇嘛讲了，在他活到84岁的时候，他会公布一个达赖喇嘛转世的一个详细的一个喇嘛他的遗嘱，那么我们还可以等这个达赖喇嘛真的转世。那么非常可笑的是，中共一方面他说达赖喇嘛是穿着袈裟的一个狼，然后达赖喇嘛说就是背叛祖国的一个什么什么分裂分子，那么这样的一个危险的任务，他又热衷于寻找他的转世。为什么？那么我们可以非常清楚地知道，中国其实他知道达赖喇嘛在藏民中的这种威望，他一方面在诋毁十四达赖喇嘛，他一方面需要一旦达赖喇嘛去世，他需要用达赖喇嘛转世来操控西藏，他想达到这个政治目的。那么我们大家都知道，中国笼络一个班禅，假的班禅喇嘛，那班禅喇嘛在藏民中当中的威望有多高，那么我们大家都知道的。因此呢不管中国政府出于任何的政治目的、政治动机，他想找一个所谓的达赖喇嘛转世，藏传佛教的信徒，包括达赖喇嘛现在跟班禅喇嘛有很大的不一样，那么全世界有这么多信徒，那么绝对不会承认你中共找的这个转世，这很就是说这很非常的明显的。
而且很多的评论人就说你中共本身就是无神论者，既然去鼓励达赖喇嘛一个有神论者来去找他的转世。
对啊，
所以好，
对，好的
，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十日大家谈节目的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非常感谢西藏人民议会政治委员会资深议员、西藏问题及中国对藏政策研究员格桑坚赞先生，格桑坚参先生
来到美国之音参加节目的讨论，也感谢各位听众和观众朋友的参与。辽宁的孙先生、湖北的韩先生、河北的李先生，因为时间关系没有办法接听你们的电话，非常抱歉。以上就是今天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收看。使用美国之音中文网站上的电视节目预告，点击卫视留言板，您就可以对即将讨论的话题提出问题或者发表评论，我们等待您的留言。时事大家谈的 Facebook 和 Twitter 的账号网址分别是 facebook.com/VOAIO 和 twitter.com/VOAIO。 我们期待与您有更多的交流和互动。明天的时事大家谈节目关注从日本首相安倍访美看美日中三国关系等热点话题，请在北京时间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宝申，祝大家晚安。